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4月9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拜登总统呢，跟习近平主席啊，在上个礼拜是通过电话之后，我们的财政部长耶伦哇，风尘仆仆，立刻赶往中国去，进行访问。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啊，就是耶伦用笑笑的脸对中国的政府提出了警告，表示华府不会接受新兴产业受到中国进口货品的重挫，如同2000年代初期的中国冲击啊，叫 China Shock 再次的上演。然后耶伦说，当时呢，在大约有200万个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大量进口商的冲击之下流失的，所以呢，拜登总统这个绝对不会允许历史重演。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拜伦说的话，就是很清楚的，就是指控中国是产能过剩、倾销廉价的产品，所以呢，中国是以国家之力在做不公平的竞争。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美国说的话，那么中方也要做一个回应吧。所以呢，中国方面呢，他们的回应就是说，没有产能过剩，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假命题。因为从全球来看的话，中国方面认为说是品质产能不但没有过剩，而且是严重不足啊，这是性价比的这个关系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研究一下，中国是不是在倾销这个廉价产品呢？还是中国的产品是受到欢迎，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产量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今天一起来做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秉信中医师，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魏林峰先生，魏先生你好。
广宇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先请这个李秉信中医师哦。我们看到这个财政部长耶伦这一次访问中国，他聚焦的中国的新能源的这个三项东西，就是电动车啊、太阳能板啊、还有锂电池啊，认为觉得说产能过剩，然后以低价外销的这个问题。那么他在记者会上面也讲到，就是说中国政府补贴而创造的大量廉价商品，过去倾销全球，摧毁了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的产业。那么这次美国不可能再让中国如法炮制，坐视不管哦。我的问题是哦，我们知道耶伦他是一个老奶奶的一个形象哦，他下飞机的时候他自己都背着一个背包哦，但是他对中国强硬的说出这些话，当然他也代表了什么欧洲啊、日本啊、墨西哥啊、菲律宾啊、其他这些新兴市场的国家对于中国倾销不满的这个看法。我想请教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我们财政部长耶伦他温和的外表却说出了非常强硬的措辞，你对他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李中医师，
我觉得耶伦的表现坚定称职，而且立场非常的清楚。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叫做先礼后兵，或者你也可以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甚至我们也来讲嘛，黄鼠狼给鸡拜年，那恐怕就是这个要先小人后君子啊。其实耶伦他讲的更清楚的是，10年前啊，美国的钢铁工业啊，被中国低于成本所垄断啊，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以前本来美国也是钢铁业的大国啊，但是当中国以这种低于成本的方式来做钢铁倾销的时候，谁是他的对手啊？要知道，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都是民营的企业，可是今天如果国营国企说或者是政策来介入的话，这世界上扎头的生意有人做啊，赔钱的生意没有人做啊。那相同的道理也是这样，那为什么今天中国赔钱的生意可以做呢？那除了这种生意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包藏着一些什么政治上的目的呢？我们来看看中国现在的状况吧。中国现在内需停滞，这是事实，内卷非常严重。那在这么容易用这种物美价廉的方式，极低成本的人工当然是产能过剩， 那当你产能过剩的时候，你还制造出这么大量的电池、电动车，以白菜的价格来外销，那其他国家怎么受得了？我用数字来做一个陈述，我们就说比亚迪吧。比亚迪是一台电动车的牌子，2013年的时候，它只卖1.74万，不到2万哦。2023年的时候，它卖了452万，这是几倍啊？400倍。
Okay.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政府用26亿美元的现金补助哦，这只是现金补助哦，还没有包括政策税务。
好，
举个例子吧，比亚迪所在市的所有的计程车只能用一个牌子叫做比亚迪，官方的车子只能用一个牌子叫做比亚迪。当政府的政策、市场、供需通通都是国家来控制的时候，那你觉得比亚迪是越来越贵还是越来越便宜呢？
好，
现在比亚迪的上市的车子只要$8000，你说特斯拉是他的对手吗
？OK，
恐怕就摇摇欲坠了。
OK， 好，来打住一下，我们慢慢来哈。接下来请这个魏凌峰先生来做回应，好不好？我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叶伦，他是一个老奶奶的一个形象哦，结果他温和的外表去中国做了非常强硬的措辞哦。刚才这个李秉信中医师说他是代表美国，他很清楚的把这个事情这个严重性告诉中国哦。对于他的这个表现，他觉得说这个非常的称职啊。来，魏凌峰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知道，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呢，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美国的财政专家哈。虽然说呢，他是一位看上去像是老奶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们知道啊，在十几年前他就已经担任过美国的联储会主席啊，他是一位在美国的这个财经方面非常有建树而且受人尊重的财经专家。他到中国去，他的言论算不算很强硬呢？因为我们首先知道他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他去访问中国肯定是要代表美国的立场，讲符合美国利益的话。他所说的中国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哈，主要是针对三个方面，一个是太阳能电池板，一个是电动汽车，还有一个是电池。而他主要的针对的这三样东西里面呢，绝大部分时间可能美国更关注于这个电动汽车方面中国的产能问题。至于说他在中国的讲话是否强硬哈，我们先不谈，因为他所表达的只是美国的一个立场。而谈到这个中国的产能是否过剩呢，其实我们首先要认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电动汽车的产能。我们知道中国啊，因为是一个世界工业可以说是生产力最强的一个国家，也是被称为是世界的工厂啊。在这个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环境污染、空气污染，还有像是雾霾这样的问题啊，曾经是在中国社会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可以说是社会问题，也可以说是经济问题。所以说呢，中国过去为了治理这样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就花大力气推动新能源的产业，这里面电动汽车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在过去这些年啊，经过推动新能源产业和电动汽车，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这个环境污染的治理啊，已经初见成效。而且就是说呢，虽然现在中国的环境污染还没有彻底的解决，但是的确因为推动电动汽车和其他的新能源产业啊，使得这个中国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有了一定的改善。所以说中国的电动汽车的产能，还有美国所关心的这些新能源相关产业的产能，其实主要是中国国内的一个非常大量的需求。这里面呢，当然随着中国产能的增加呀，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有这样一个物美价廉生产的契机。
来，打住！来，我今天不讲这个有关于污染的问题，我今天就讲是，我们今天这个叶伦跑到中国去，讲了这些番话，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李秉信中医师好不好？麻烦一下，因为刚才这个魏凌峰先生他讲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啊，不是倾销啊，中国是请全国之力 创造出很多的这个东西。当然美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中国是他既然是世界的工厂，他当然要创造他的这个最大的盈利的这个部分，然后反过来变成就是说好像美国说你东西做的太多了，你是倾销，然后打破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规则，这个好像不对吧。来，我请这个李秉信中医师你来做一个回应好不好。世界工厂不是倾销。嗯哼，
其实你看美国，美国也是鼓励绿色的能源，但是它是采取一个叫做补贴，也就是民营的企业还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之下接受政府的补贴。但是中国叫做政策，什么叫政策？我刚刚举例啊，计程车一定要用比亚迪，观光车也一定要用比亚迪，它几乎比亚迪，你想想看，我要卖一定，我要卖多少台就可以卖多少台。我再举个例子吧。最近比亚迪啊敲锣打鼓的说啊，他们盖了一艘大船叫做比亚迪探索一号，放了五千台电动车卖到荷兰，一台车只卖$8,000。你觉得今天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来介入，没有用这种结构性的方式来做改变，哪有一个民营企业可以以这么强势的方式，这么低的成本去垄断这个世界的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市场呢？现在我们可以想到以前的历史，1963年的时候，中国跟苏联渐行渐远。你知道中国出了一个口号，他说不要裤子，只要核子，倾全国之力发展核子弹，核子弹做得出来。现在中国可以说用全国之力去做这个电动车，那结果是什么？当你8,000块、1,000块、6,000块美金的电动车到处都是，全世界哪一家电动车的工厂能够跟中国的比亚迪去做竞争呢？马斯克，特斯拉的总裁，他说了一句话，今天如果世界各国没有关税的壁垒啊，这个世界早就是中国电动车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商、任何一个牌子可以生存。为什么？因为中国政策的支持造成了绿色能源的垄断，那全世界的命脉不就都在。
The civil authorities have issued a child abduction emergency for Los Angeles CA, beginning at 6:11 p.m. and ending at 8:11 p.m.An Amber Alert is being issued by the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on behalf of the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On April 9, 2024, at 9:00 a.m., Cairo Kelly was abducted from Los Angeles, California. Cairo Kelly is a 5-year-old black male, 4 feet tall, weighing 90 pounds, with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Second victim, Ollie Kelly is a 6-year-old black male.4 feet 3 inches tall, weighing 100 pounds, with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The suspect, Donald Kelly, is a 41-year-old black male, standing 5 feet 9 inches tall, weighing 175 pounds with brown hair and brown eyes. The suspect should be considered armed and dangerous. The suspect was last seen driving a 2009 black Lincoln MKZ, with California license plate number 9LFN954.If seen, call 911.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刚才我们听到的一段是国家征用我们的频道来宣布的 Amber Alert 啊。好，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美中啊，针对于新能源的争议啊，和大家一起来做分析与讨论。那么我们的财政部长叶伦是指控中国产能过剩，倾销廉价产品，但是中国认为呢是。中国的产品更有性价比，没有倾销，是供不应求。那么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 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秉信中医师，第二位是魏林峰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这个魏先生哦，因为刚才这个李先生谈到，就是说中国的产品基本上是低于，我们在讲新能源，就是像电动车，这个是完完全全低于成本的价钱。比如说他刚才讲了，比亚迪的电动车8000块一台，现在的电动车在我们美国来讲，没有上万元是不可能买到的。那中国用请全国之力，用政策，用国家的钱来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所有的民营企业来做竞争的话，这谁打得过？没有人打得过，全部都会打到趴在地下。所以想请教你，你认为呢，魏先生？你认为中国这样卖是中国工厂吗？还是违反了经济原则？你的看法？
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在美国的市场上其实并没有见到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哈。即使是有这个比亚迪的这个 bus 这个用于公共交通，那也是在美国本地生产的。真正私人驾驶的这个普通的电动轿车，在美国基本上一台都没有。所以说，如果美国一旦向中国购买了这样的电动车哈，会在美国卖多少钱？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因为这只是一个假设的议题。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参考啊，这个电动汽车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价钱。那么，在中国本地的品牌在中国国内生产，它肯定不能跟卖到国外的价钱相提并论。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哈，价钱的问题，用中国国内市场的价钱去说卖到美国会多少钱，我觉得这本身没有太大的可比性。再有呢，我们要知道，中国已经向世界宣布要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从2030年起就要逐渐下降，直到2060年将实现碳中和。什么叫碳中和？就是我们所俗称的零排放。所以在2030年要达到峰值，跟现在我们已经2024年啊，对中国来说这个压力是很大的。中国国内它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产能来完成它对世界的这样一个庄严的一个宣告。还有中国的市场预估要在2035年每3个中国家庭要拥有一辆汽车，其实这在美国在西方这个比例并不算高，但即使是这样啊，要达到这个每3个家庭拥有一辆汽车，而且2030年之后实现碳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峰值，这样中国的这个汽油的汽车呀，基本上就要陆续的停产。
好，
所以说中国现在没有产能过剩，这的确是一句真话。中国在2030年以后需要的都是电动汽车，光是中国国内的市场现在这个产能就是严重不足的。
好，来打住，接下来请这个李秉信中医师。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魏林峰先生的讲法，就是中国现在是为了世界零排放，所以做这么多的电动车，而且我们美国没有，美国急什么呢？怕什么呢？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现在这个电动车已经是全部这个世界的这个走向了，所以说这个如果价钱方面的话，其实不应该往这个方面看哦，应该是要看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了爱地球。来，你的看法。
其实啊，中国人更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将计就计嘛。那既然全世界下来的能源的走向叫做绿色能源，那中国是不是已经把眼光看到，如果我能够掌握这个绿色能源的命脉，那等于全世界的命脉或供应链都在中国的手上，不是只有电动车，还有太阳能电池，以及刚刚蒋莹你说的锂电池，这些如果中国能够用一个叫白菜价，这个我们常讲白菜价，就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便宜了，你不用它你都不行，那不就是所有绿色能源的供应链都掌握在中国的手上吗？这是叶伦这次去中国最重要他所要表达的一个立场。你想想看，这个我们说商人无祖国啊，商品也没有祖国啊，我今天同样装一个太阳能板，如果这个能板需要500块美国制的， 中国的只要200块，中国制的，你觉得我会用美国制的还是会用中国制的？那结果是什么？那结果是美国的工人在现在的环境之下经不起竞争，失业了，然后这个产业就逐渐的就被淘汰掉了。那最后全世界的绿色能源的产业链通通都在中国，就像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中国一封城，全世界断裂，全世界的供应全部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适合的一个供给，所以只好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再另外找其他的制造商，所以你看制造链都要撤出中国。那像中国又制造另外一个绿色的供应链在他手上，为什么？因为我便宜啊，我供应量大啊，我全国都在做。所以叶伦他所强调的是美国以及全世界要注意到这一点。特斯拉总裁马斯克讲啊，如果没有贸易壁垒啊，现在这个时候啊，全世界的绿色能源通通这个命脉都在中国的手上。你说难道不能要注意这个严重性吗？
OK， 来，魏凌峰先生，命脉可能是被中国掌握住了，所以美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你没有掐死我之前，我要把这个你全部掌握的东西，或者是说你做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跟一个国家来对抗了。所以刚才这个李秉信中医师认为觉得说这种东西，如果你要把这个绿色能源虽然是已经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了，不能够让中国掐在手里面，就好像新冠肺炎当初这个中国说封城，全世界傻眼。来，你的看法？
我觉得呢，耶伦财政部长呢，他到中国去跟中国讲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啊，他倒不如在美国直接跟马斯克去讲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产能其中的一部分正是马斯克在上海这个电动车生产厂所贡献出来的。所以呢，美国应该说呀，美国的企业家像是马斯克，像 Tesla 这样的工厂是给中国的产能是在贡献力量的。所以如果耶伦他或者说美国政府真的有这样的关注的话，我觉得他倒不如真的在美国先跟马斯克谈一谈，怎么样把马斯克自己的产能啊逐渐的在美国国内进行提升，而不是去压制中国的产能。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美国现在吧，他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不是说怎么样让自己更强，而是让别人不要发展。这样的主张其实对于不管是对中美贸易来说，还是对美国经济自身来讲，我觉得都不是特别有建设性。我觉得美国既然这样关注美国的工人是否在这个新能源产业在电动车方面是否有工作机会啊，是否有这个美国的企业是否有竞争力，那么我觉得美国应该率先发展美国国内的电动车产业和制造业，让马斯克把他的 Tesla 更多的在美国国内生产，而不是说一方面啊这个鼓励马斯克到上海去生产电动车，另外一方面又跟中国讲说你的产能过剩。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关注新闻的人看来哈，这里面似乎本身就有所矛盾。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在很多地方是否也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呢？比方说美国的大豆、玉米卖到中国，可以比中国国内生产的这些农作物价钱低很多，甚至有的时候只是一半以下的价钱。那么这些美国的农业是否也算是产能过剩呢？
OK， 好，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先进广告。那么进广告的时候让大家也思考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财政部长叶伦风尘仆仆的去中国访问，然后呢他的这个定论，当然他谈了有些事情啊，但是他代表了这个美国跟这个中国，就是他指控中国产能过剩倾销廉价的产品，这件事情也不能继续做下去，要不然的话美国他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跟动作。但是中国他这个做了回应说，中国的产品是因为具有性价比，不是倾销，是供不应求。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你的看法呢？因为在美国过去哦2000年的时候碰到了曾经就是美国的制造业有一个部分就是钢铁的部分 遇到中国的这个产品的冲击啊，那么这个毁了一大片。所以这次耶伦去的时候就是告诉中国政府说美国不会再做第二次了。你觉得呢？你觉得我们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啊，或者我们讲这个新能源有三样，就是电动车，还有他们的这个太阳能板，还有就是锂电池，这三样东西到底有没有产能过剩，然后做这个倾销廉价产品啊？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财政部长叶伦这位老奶奶到中国去，这个放了狠话回来，但是问题是中国反驳说中国的产品是最具有性价比的，没有倾销，是供不应求。那么请问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第二位是李秉信中医师。我想看很多财经的事情，或者是这个产品的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因为确实中国的产品在全世界它卖得非常的便宜，它是请全国之力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我要人家的国家做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破坏了这个世界的秩序。我们美国今天这个叶伦这个去了中国，当然他也代表了欧洲、日本、墨西哥、菲律宾还有等等的其他新兴市场的国家对于中国不满，然后由这个我们的老奶奶叶伦去前去放话。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广宇好。
好。
我觉得两个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层面竞争的一个交锋而已，就没有什么存在什么你的东西捏在人家手上生怕人家你的命名，哪有这么邪乎的东西啊。
我来，你听我说哈，你听我说，我们美国政策是这样，你知道吗？他有官员这样子去讲的时候，先是传话，然后放话，然后面对面，接下来那就是另外一个外交的操作了，你知道吗？可能就会有制裁惩罚。
我理解，嘿嘿嘿，就是做生意大家竞争嘛。现在美国在竞争的时候，又感觉到威胁来了，他就肯定放出各种的姿势，各种放话来争得竞争上的优势嘛，对不对？就这样理解就好了。你好像我们美国当年强大的时候，我们的美国产品垄，你到现在也是如此。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比如芯片，全世界的最高端的芯片都是我们美国市场垄断的，对不对？
嗯
哼。那我们为什么不说我们捏住人家的命脉呢
？OK。
你再看我们美国的飞机，对吧？中国的飞机50%-60%以上都是美国产的。那美国怎么不说美国的飞机倾销呢？
Okay,
对不对？
OK， 来，他倾销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美国的飞机卖给中国可没有便宜哦。我现在在讲新能源，它是白菜价或者是不要钱这种买一送二，你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汽车的价钱，或者是他太阳能的价钱，太阳能板或者是锂电池的价钱，就是说他的这个造价跟他卖出来的价钱，你看了以后你就觉得说，哇，他要席卷全，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他说席卷全球，好不好？中国买我们的晶片，买我们的飞机大炮，没有一样是便宜的，好不好？谢谢你，我讲倾销的意思就是价格要低到白菜价，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我就简单说 Hello，我就简单说几句话。OK， 我的问题就是我的答案。如果比亚迪的汽车，电动汽车卖到美国了，6000块钱加上税和其他费用 ，outdoor price 7000块，有谁会去买吗？没人会去买。低科技的东西，电脑啦、电视啦、照相机啦， 低科技的可以买中国的，真便宜，还这个性能也不错。高科技的，现在没人敢买中国的，知道吗？所以说你让他去生产，让他去来卖。没人会买，他自己会崩溃的。
我你听我说一句话，你知道吗？欧洲、日本、墨西哥、菲律宾这些国家，其实基本上都遇到中国的强大的压力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人会买？我觉得不会是零啦，他一定还是会买。还有一个，当然啦，就好像你今天买10块钱的包包，跟买那个 Louis Vuitton 的10000块钱美金的包包，都是包嘛，是不是？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进口到美国来的话，它还是有它的安全标准。现在就是价格如果低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哪一个企业能够跟这种白菜价的东西来对抗，你懂吗？好不好？谢谢你。我有些时候是这样讲哈，它的落点是在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要做这个保护主义？这个保护主义是不是违反了这个市场的规律？你知道吗？或者是中国违反了这个市场规律？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没接起来吗？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我就说两点，第一点。我是特斯拉的车用户，特斯拉的我买车的时候，他补助我这4000块钱，我想问一下，这4000块钱是不是政府补助？第二点，那个中国的比亚迪没有一辆销到中国来，而且中国的那个大巴，就是说比亚迪的大巴在美国生产，是而反而解决了美国的就业，但是他现在老太太说这个话，说是。中国的这个能源汽车和这些，叫中国人叫美国人失去了很多就业，你说这是不是故意找茬了？
Well, okay.
我就说这两点。
来，我给你做一个解释哈。新能源如果政府不鼓励，不给你这个回馈，没有人会换车，你懂我意思吗？那现在重点在这里，就是说他给你的这个回馈，就是比如说10000块钱的车，当然10000块钱哪里也买得到车，50000块钱的车 ，OK， 他补贴你7500，他是意思叫怎么推动你？他 incentive 就是一个激励奖励，让你去买车，让你把旧的能源换掉。现在重点在这里，中国是请全国之力。补充了这个，然后它的价钱不是50000块钱，它可能是卖出来的是10000块钱的车子。现在重点在这里 ，OK？ 所以你刚刚讲我们的老太太，我们的叶伦老太太或者老奶奶，好像比较好一点。这个区别在这里，都有补助，全世界在新能源这一块通通有补助。没有补助的话，我干嘛换车啊？你说是不是啊？好不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比亚迪，
来回答我的问题，要不然的话就差了。OK， 你认为中国的产品在新能源方面是有没有对全世界做倾销，还是说他们是真正的供不应求？
没有做倾销，一点都没有倾销，因为这样每一个人都买得起。因为特斯拉在美国是不是这个代表有钱人开的车？这个代表有钱人开车，因为这样如果价钱低的，每个人都买得起。因为以前我去大陆看，这个是汽油车，它自动淘汰，就是让城市更干净。
OK， 好，
也让百姓更省钱，这个是最对全世界有贡献的东西。不要建一种东西就打压一种东西，这个是没有这样，因为它自动旧的东西淘汰的。
好，了解了解，我懂了，你的意思就是，这个特斯拉还是卖得太贵了。中国的白菜价，你觉得说如果我们的特斯拉如果跟中国一样的话，全部都这么便宜的话，那不就得了吗？好，由于你的这个角度，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耶伦去到中国张口就骂，就说明美国
来，我跟你讲哈，听我讲一句话哈，这个是我们的财政部长 ，OK。这个参众两院现在的态度都很清楚哈，我现在要问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做廉价产品，然后产品过剩倾销全世界，还是你认为中国的产品具有性价比是供不应求？来，我没有要再谈叶伦基本上民意还蛮高的。来，请讲。
美国的官员强调基因不死，
OK， 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话，我就跟你说谢谢再联络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你怎么知道他中国倾销的？你也没有调查过。
哦，哇，他就是有数据他才这样讲，他去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撂狠话。我现在就问你，你觉得呢？你的感觉是什么？
他只是说产能过剩，不是说倾销。还有刚才有些人在那里说，他说中国的什么出租车呀、政府用车都用这个比亚迪，没有这回事，胡说八道。
OK， 好，来，我这样跟你讲一下好不好？你可能要去看一下那个新闻。 OK， 这个是我们叶伦财政部长他是有公开说的。 OK， 他是公开讲的，你看一下会比较妥当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好，
是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
讲啊，
为什么中国的汽车白菜价呢？因为他的工人的工资很低嘛，他如果他像美国这个工人的最低薪水来发工资的话，他有这么便宜的嘛？而且他这个中国政府这个你出口是有补助的，不是说你本国的汽车他就是要用国家的力量来击败西方嘛，西方都是市场经济嘛。
Okay.
所以他一方面劳动力便宜，一方面他有国家补贴，那西方人怎么竞争得过呢？那个明显就是实际上受害者是中国工人和美国工人同时受害，你知道吗？
哦 ，OK，
你中国的工人拿的薪水很低，你美国的工人又被挤垮了，
嗯，
那得益的是谁啊？得益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嘛。
理解了，所以你这样讲好像也有点道理哈。中国的工人这个辛苦了，美国的工人也倒霉了。好，行，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在线上请讲。
我觉得 MRC 的东西少买为妙，因为他们现在这个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只是为了抢中国政府给他们的补助做出来的车子，那个质量实在是说不定都是有问题的，那么就跟他们的烂尾楼一样，最后其实只是败絮其中。
来，他产品好不好另当别论，好不好？这是第二件事情。我现在谈的是他有没有倾销，他想要去霸占全世界，打败这个所有的这个市场规律，你觉得呢？
对，他雄心勃勃，他现在就是制造了一批烂车子，就准备像那个打这个价格战，所以呢，他是雄心勃勃，想要把整个汽车市场吃下来。
OK，
所以呢，所以我们、但是我们消费者可以做一个聪明的选择，少去碰 MIC 的东西。
喂，来，别这样，我觉得每一个人自己有选择，好不好？我今天只是谈政策，就是说中国他是不是做这种就是倾销啊，或者是低廉价的这种产品，这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如果真的这么低的价钱，那全世界就你说了算了，是不是？那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产业都会被你席卷而去，你知道吗？所以现在美国这次这个叶伦去中国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代表了很多的国家，只是因为美国比较大，敢去跟中国怎么讲去谈吧。其他你说菲律宾敢去中国吗？这不要命了吧，是不是 ？OK， 开玩笑。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呀，现在美国的大厂都不愿意做电汽车。
来，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中国的产品有没有做倾销廉价？
我们不怕，因为我们可以加关税，就跟 Trump 一样，加得很贵，但这国家还收了。不少税，然后还叫每卖十辆，我们就给他叫他做一个电桩，加电桩。现在美国卖不了电汽车，就是因为没有加电桩。
OK，
大家都怕。
OK，
加电加不到。
所以你的意思说，中国它确实有做倾销啊？你说不用怕，就是加关税让它堵在门口。
哎，对对对，就跟 Trump 一样呀。
Well，
这个拜登呢，碍于情面。
Well， 拜登会怎么做？他现在，我觉得美国的外交，你仔细看哈。 他就是他要做什么这个政策决策之前，他都会一步一步一步，最后才会出手，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这个叶伦去了，其实讲难听点，我觉得也许别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他是去放狠话，放完狠话以后，然后就风尘仆仆的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接下来要怎么做？那就要看政府接下来他会怎么做，他会不会制定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他就是把最坏的话就带到你的面前跟你讲一遍，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你的看法。
喂，卖白菜价哈，用白菜的成本的话，那么那也是他的本事嘛，自由贸易嘛，对。那他适合，这是他的强项，那其他国家可以去发展其他行业，不需要去跟他抢嘛。这个消费者，整个世界也是因为这个大家做出用低成本做出好产品，这个全世界都受益嘛。问题是他们是不是有补助，有是不是有如果用政府的补助的话，这个就是一种恶性的竞争，就是蓄意的限制外国的发展，等到外国都垮了以后，变成他一枝独秀，他就降价回来了。
OK、
那这样的话如果除非政府永远补助，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永远补助，他一定是现在先补助你，等到外国都已经完蛋了，然后你就不用补助你的，你就再涨价回来，你这个时候你就这种不公平的手段占领全世界市场嘛。
OK， 哇，这个就想得好远了，你知道，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就讲现阶段，你刚刚讲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真的都是很低的价钱，这个优惠全世界，你觉得 OK？ 但是你觉得说，如果中国请全国之力在做这个事情，政府就是花了这个纳税人的钱，然后来推这种东西的话，你认为它是有风险在的 ？OK， 好，它未来会不会涨价，天知道。但是它现在是白菜价，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你好，
好，
赵小姐，我就想哈。因为我每次听你节目哈，
来回答我的问题吧。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你认为中国有没有产能过剩，倾销廉价产品，你觉得呢？有还是没有？为什么？
没有，因为竞争嘛，大家都要竞争，这是生意。
然后呢？
所以啊，我卖便宜，我卖多，这是生意，哪有什么倾销啊？那个每个人做生每个国家做生意不是都想赚钱吗
？OK，
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Well， 他的第一个 OK， 美国讲的就是第一个，中国政府这个花了钱就是给这些厂商补助；第二就是说这个基本上他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很差，所以他要扩大这些产能，然后全部的卖给国外，然后让其他的企业都经不起，这个是重点。
那个赵广瑜小姐，我的 point， 我就是想说，你一定要听那个听众打电话过来。
哎 ，OK， 好吧，你要跟我交换工作上的事情哈，我们节目下了以后你再跟我聊好不好？我今天还是针对于我的主题，可不可以？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这个东西完全是要以你的科技的力量来说话。现在中国，我告诉各位一个最新的消息：中国要做出固态的电池，左打 Tesla， 右打 Apple，Apple 直接 KO， 花了100亿下去，他都不敢坐电动车。中国的固态电池要出来了。
来回答我的问题行吗？你认为中国有没有倾销？这是我的新闻啊。
他有技术，他当然要倾销啊。
嗯，
因为他做的东西都比别人好啊，好很多。
嗯，
中国的电动车有固态电池，以后车不会烧了，可以加倍的，可以12分钟就充完电。
等一下，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产品好，所以他倾销，是这个意思吗？
他当然要现在要抢占市场，
嗯，
中国的电动车当然要抢占，他的技术是最好，他现在要做固态电池，
好，
固态电池车子，
好，你就一直要强调是固态电池，我讨论的是新闻呐、啊，大哥 ，OK， 我不是在讨论他的技术啊，懂我的吗？我在讲的是政策啊，美国的政策，他今天我们住在这里，政府的政策，他对全世界都会有影响的，好不好？不只是固态电池而已，别固执这一点，行吗？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
巅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中国的新能源到底有没有做这个产能过剩倾销廉价产品的这个事情，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我看见了，真的我看见了，但是我们节目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接下来最后的时间，每一位特别来宾有40秒的时间和大家来做总结。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秉信中医师，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好，我们先请李先好不好，40秒，谢谢你。
叶伦他所强调的是中国用国家政策的力量，光比亚迪就有26亿美金去发展这个绿色能源的这个科技，那占有所有的市场，不仅占有中国的市场，以后全世界的市场都被中国给占有了。那会不会有一天中国一封城世界就断电了呢？就好像新冠肺炎的时候，中国一封城全世界都缺货了。那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更何况下一个世纪这么重要的绿色能源，难道都要放在中国的这个篮子里面吗？我想这已经不是做生意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叶伦在这次访中国的行程当中，把美国的立场清楚地告诉中国了。
OK， 好，谢谢。来，我们接下来请魏凌峰先生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谢谢。
现在在美国的市场上啊，一辆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都没有，所以说中国的电动汽车啊、如果要是来到美国市场，它究竟会卖什么价钱，它的质量怎么样，至少对于我们在美国的用户来讲啊，我们现在是一无所知的。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假设性的讨论，所以中国现在的产能它主要是用于国内它自己为了治理环境污染和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排放，所以它要加强产能，而且现在它连国内的产能还没有满足，怎么能说它是产能过剩呢？另外，美国的企业应该好好的在美国发展自己的电动车行业，美国政府也应该加大这个相应的投入，让美国在这个行业呢有更大的竞争力。像Tesla 这样的这个世界领先的美国品牌，它是不是也应该扩大在美国的生产，提升它在美国工厂的竞争力？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李秉信中医师以及魏凌峰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了，谢谢，再见，拜拜。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